马太福音系列49，空屋子。马太福音12章38至50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6年5月3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2章38至50节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耶稣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：“看啊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你说话。”他却回答那人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”约拿书11章17至35节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”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3日3夜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1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约拿进城走了1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打扫干净的空屋子和约拿、乌鬼以及耶稣没有回答母亲叫他，这些有什么关系？我想，这正是这段经文的动力。耶稣在教导我们看上去互不相关，甚至有点文不对题的内容，其实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，犹太人把享受神变成了宗教管理。他们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却拒绝把屋子献给神。我们先来看没有神迹显给应了心的人看。这段经文紧接着我们上个礼拜学习的内容，耶稣当着以色列教师们的面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们的反应却是耶稣一定是在鬼王的影响下行这个奇迹。耶稣指责他们就是恶者，是毒蛇的种类。今天的经文以法利赛人对耶稣指责他们后的反应开始，法利赛人和文士联合在一起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专门研究律法的专家，文士则像今天象牙塔里的学者，他们花大量时间不仅研究摩西律法，也研究这些律法一代一代的来龙去脉。他们熟悉希伯来圣经，甚至可以背诵圣经。他们问耶稣：“既然你是一位这么有学问的夫子，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，那么请你显个神迹让我们看看，来证明你所教导的神国吧。”这个要求看上去有点奇怪，因为最近几章 我们一直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鬼被赶出，瞎眼的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血漏的得医治，一个接一个的神迹，一件接一件的奇事。他们到底在要什么？在旧约列王记下里，我们读到以赛亚告诉已经病入膏肓的西西家王，耶和华将医治他，他还能活15年，并且必脱离亚述王的手。西西家问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医治我，有什么兆头呢？旧约里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。这就是他们在问的。法利赛人所求的就是类似的，再给一个更大证明。他们已经把耶稣赶鬼的神迹解释为鬼王做工，所以现在要更大的神迹。耶稣并没有兴趣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事实上，他没有直接回应他们，而是转身对众人说，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求看神迹。我们已经看到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像当年旷野中的那一代人一样，因悖逆而未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尽管神向他们行了那么多大事，他们仍然不信。他们不仅悖逆，也拜偶像。耶稣说，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这也是先知常常用来责备以色列的话。他们邪恶并不是因为求神迹，而是因为神已经一再显神迹，他们仍然不信耶和华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已经有了约拿的神迹。我们读约拿书时，也许没有直接看到复活的意义，但从马太福音整体来看，耶稣一再表明他所做的是要应验圣经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在显明圣经的应许。耶稣的意思是，这本你们自以为很熟悉的圣经，包括约拿书在内，都在见证我。但你们却不相信神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邪恶淫乱的一代。他们熟知摩西五经、律法和先知，却把圣经变成法律手册，从而错过了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。你们以为熟知圣经，为我做见证的圣经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们看不出来，那么没有任何神迹可以使你们信服。即使神亲自来，你们也一样拒绝。对今天有耳可听的人来说，耶稣在这里宣告自己是更大的圣殿，是比大卫和所罗门更大的王。他用一个接一个的神迹证明，他正在应验圣经一切应许。然而，这些圣经专家却完全错过了。他们被自己徒有其表的敬虔弄瞎了眼，看不见神自己。这不是天真的无知，而是故意拒绝，故意悖逆。耶稣在下一段清楚表明这一点，没有安全的空屋子。我们在马太福音中不断看到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很多方面代表了神与他子民关系的一个高潮，但从接下来的比喻会看到更多。耶稣在这里指出，拒绝他的人将面对怎样的后果。他们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神的信实，却仍然拒绝神。耶稣举约拿的例子说明问题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我们对约拿的故事很熟悉，神对约拿说，你去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。约拿的反应是逃跑。为什么？因为尼尼微是残暴邪恶的城，在战争中极其残忍，历史记载他们对俘虏极其残暴。但耶稣说，在末日审判中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见短短的信息就悔改了。而以色列人却在持续不断的启示中仍然不信。耶稣又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他得到的只是所罗门的智慧，却愿意相信神。 但你们却拒绝了更大的那一位。因此，外邦人反而要成为见证。神一次又一次给以色列机会，如今道成肉身的神就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却拒绝他。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显明，以色列已经处在审判之下。他们回到应许之地，却仍在等候神的荣耀，但圣殿空空，土地不洁，心也远离神。他们外表遵守律法，常常聚会，但先知说他们是用嘴唇敬拜，心却远离神。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明这一点，就是乌鬼的比喻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在无水之地来回寻找安息之处，却找不到，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子。回去后看见屋子空着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就去再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去。那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糟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重点在于空，屋子虽然干净，却是空的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没有神在其中。这不仅是对当时世代的警告，也是对今天的警告。耶稣在启示录中对老底家教会也说，你说自己富足，却不知道你是贫穷、可怜、瞎眼的。空屋子的问题在于，它看起来整洁，却向邪恶敞开。我们也可能在忙碌中把生活打扫得很整齐，但没有神。耶稣接着用一个看似突然插入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。当时有人对他说，你母亲和弟弟在外面要见你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这看起来很突兀。耶稣却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他并不是否定肉身关系，因为后来他仍然照顾母亲。他是在指出一个更深的现实，在神的国里，真正的家庭不是血缘，而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是神的家庭，但耶稣说，真正属于我家庭的是那些遵行父旨意的人。那么什么是父的旨意？就是信他所差来的这一位。这群人，无论是税吏、外邦人，还是被边缘化的人，只要相信耶稣，就是他的家人。耶稣也指出约拿的真正意义，约拿在鱼腹三日三夜，预表人子在坟墓中三日三夜。真正的神迹不是约拿，而是耶稣的死与复活。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，因信而进入神的家。马太不断提醒我们，耶稣是应验圣经的基督，是启示的高峰。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，有创造的世界，更重要的是有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位。他不仅呼召悔改，也用自己的死与复活成就救恩。他不仅打扫我们的屋子，更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圣灵居住其中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呼召，直到他再来。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每天都可以欢喜地侍奉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